感谢主，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二篇，还是引言，这是引言的第二篇。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保罗的引言。在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照着文法来看，给在什么什么地方神的召会与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是同位语，这指明给什么什么神的召会就等于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这有力的指明召会是众圣徒的组合，众圣徒是召会的构成分子。我们不该认为这二者是分开的实体，就个别说我们是圣徒，就团体说我们是召会。因此召会不仅是由神构成的，也是由众圣徒所组成的。圣别的意思是使之圣别，分别归神，以完成神的定旨。圣徒就是分别的人，是已经分别归神的人。在这节里，保罗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我们乃是在基督的素质与范围里被圣别。当我们信入基督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借着相信他被带进与他生机的连结的时候，基督乃是那分别我们使我们圣别归神的元素与范围。蒙召的圣徒这一个词指明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蒙召的圣徒，并不是蒙召做圣徒。这是地位上的事，是地位上的圣别，为了达到性质上的圣别。许多读哥林多前书的人觉得很难承认哥林多的信徒是圣徒。当然照着天主教的定义，他们不是圣徒。按照天主教的说法，只有某些人像 Teresa 或 Francis 才能正确的称为圣徒。我们也许稀奇，哥林多那些属肉体的信徒怎能称为圣徒？但是在主的话中，保罗描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你有胆量说你是圣的吗？有些人也许回答，我无法辩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的话，照这句话我已经被圣别，但我仍然不觉得我是圣的。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看自己。保罗并没有说哥林多人在自己里被圣别，他乃是宣告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我们需要忘记自己，看见我们乃是在基督里被圣别的。关于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的这件事，弟兄不应当受妻子对他消极的意见所影响。每一位弟兄在别人眼中都是圣的，可是在妻子眼中却不然。妻子总是知道丈夫的弱点，她对丈夫的缺点了如指掌，这叫做妻子的很难承认丈夫是圣的。但即使弟兄在妻子眼中不是被圣别的，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却是被圣别的。神看我们不是照着我们在自己里面的所事，他乃是在基督里看我们。申言者巴兰论到以色列人的话可以说明这点。表面上看以色列人满了奸恶，但是巴兰申言论到以色列人时却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可以参考民数记23章21节。照样的，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一切的恶事，但他在开头的话中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的人，并称他们为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另外用了一个同位语，说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的人乃是蒙召的圣徒。在我们看来好像是重复，但若不是这样重复，我们也许对这个事实不能有深刻的印象， 就是在格林多的信徒真的是圣徒，甚至是蒙召的圣徒。每个得救的人都是蒙召的人，蒙召就是得救。主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那就是他呼召彼得。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已经蒙召了，我们一蒙召就成了圣徒。不要认为只有像 Teresa 或 Francis 这样的人才应当成为圣徒，你我也是圣徒。你有没有胆量宣告你是圣徒呢？我们有些人也许只有信心说我们是信徒，却没有把握说我们是圣徒。有些人可能说，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也是在基督里的信徒，但我不敢说我是圣徒。我们没有把握的原因，那是天主教邪恶的影响仍旧左右着我们的领会。还有些人晓得自己的失败，比如发脾气或与配偶争吵，也许就没有信心说自己是圣徒。但你到底是不是圣徒，不在于你发不发脾气，争吵不争吵，乃在于你有没有蒙召。钦定英文译本不是说蒙召的圣徒，而说蒙召做圣徒。照这种翻译来看，成不成为圣徒还不一定不是已成的事实。但保罗并不是这样说，我们蒙召做圣徒，他乃是说我们是蒙召的圣徒。如果我们转眼不看自己而注视基督，我们就能宣告说我们是圣徒。我们会看见圣徒就是蒙召的人，蒙神呼召就是分别归他。比方说被征召服兵役的人，就是从平民的生活中分别出来被征召服役，这说明神的呼召。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就被他征召分别出来了，结果我们就被圣别，也就是说我们被分别出来为要达到一个目的。因着我们都蒙了神的呼召，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是蒙召的圣徒。保罗在二节又说，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请注意，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和，乃是说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指明一个地方召会，比如在格林多的召会是单由那地方的信徒所组成的，不是由各处所有的信徒所组成的。这也指明本书不仅是为着在格林多一地的召会，乃是为着在各处所有的信徒。格林多前书是为着任何时间或地方的所有信徒。假如我写这封书信，我可能会用和这个字而不用同着。保罗这里的用词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看过，这指明地方召会仅仅包括那个特定地方上的圣徒，而不包括全地所有的圣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给在格林多的召会，同着全地所有的圣徒，只有当地的圣徒才是某一个召会的组成分子，其他地方的圣徒就不是那个召会的组成分子。但这问候语指明，这卷立证的书不仅写给在格林多的圣徒，也写给所有在各处的圣徒。保罗说到在格林多当地的圣徒的时候，用蒙召的圣徒这一个词，但他说到全地所有的圣徒的时候，用另一种描述，他说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在这一节里我们看见，第一，我们是蒙召的圣徒；第二，我们呼求主的名。这指明我们这些信徒圣徒已经蒙神呼召来呼求主的名。我们是蒙召来呼求的，蒙召是一次永远的，但呼求主的名却是一生之久，我们需要不断的呼求他。呼求主的名包含信入他， 所有在主里的信徒都该是呼求他名的人。我们已经蒙召来呼求，就是蒙神呼召来呼求主耶稣的名。在这封书信开头几节里，保罗告诉我们使徒、召会和圣徒的定义。首先，圣徒是蒙神呼召归给他的人；其次，圣徒是呼求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呼求主耶稣的名不是默祷，那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呼求主。基督徒常常默祷或是低声祷告，可是我们若要呼求主耶稣的名，就需要用听得见的声音向他呼喊。我能见证，这种呼求会使你大大的不同。倘若你的祷告自己都不听，你怎么盼望主听你的祷告呢？你若听了自己的祷告，就会有把握这个祷告主也垂听了。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并不是机器，所以我们向主的祷告不该是机械的。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全人是眺望起来的，我们整个里面的人都得着操练。我们曾经指出，圣徒乃是蒙神呼召的人，也是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然而有些基督徒很强的反对呼求主名，但呼求主耶稣的名不只合乎圣经，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我们基督徒不该哑口无声，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不该像哑巴偶像那样静坐，我们应当大声呼求主耶稣的名。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在公共场所里大声喊主。也许你认为这样很没有面子，实际上你不会暴愧蒙羞，反而会在主里高昂。你已经蒙主呼召了，但你呼求他吗？我担心我们中间还有些人不呼求主的名，他们仍然担心会丢脸。我们越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就越得释放，越高昂。不仅如此，这样的呼求标出我们是蒙召的圣徒。保罗在二节说，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基督这包罗万有者属于所有的信徒，他是所分给我们的份，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徒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末了加上这特别的词句，是为要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情况，基督乃是所有信徒唯一的中心。在本书信，使徒的用意是要解决哥林多信徒中间所存在的难处。对一切的难处，特别是分裂的事，唯一的解决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都已经蒙召进入他的交通，有份于他。所有的信徒都当以他为唯一的中心，不为任何有恩赐的人过分强调的道理或特别的做法所岔开。三节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问安，那里说，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典是神做我们的享受，平安是从恩典产生的情形，起源于对我们父神的享受。现在我们来看起初的恩赐。保罗在一章四节说，我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使徒为哥林多信徒感谢神，不是根据他们在自己里面的光景，乃是根据神在基督里所赐给他们的恩典。在五节保罗接着说，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在一切的发表和知识上样样都得以富足。本节这个发表这一个词，希腊文是 logos， 意思就是话，就是发表心思里所形成的思想的话。使徒所传讲福音的话，将神的思想传达到我们的悟性，因此话乃是神圣思想的发表或者口才。知识乃是对话里所传达发表知识的领略和理解， 哥林多的信徒在一切关于基督之神圣思想的发表上，并在一切对于认识基督的领略和理解上，都因神的恩典得以富足。在六节，保罗接着说，正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里面得以坚固。使徒对于基督的传讲，不仅有客观的道理，更有主观的经历。使徒乃是见证人，为基督做活的见证。这样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因着哥林多的信徒在基督里得以富足，就如在四到五节所说的，就在他们里面，并在他们中间得以坚固。多年来，我一直为四节到七节所困扰，特别是七节恩赐这一个词的意思。哥林多圣徒的光景很可怜，分裂且混乱，我不明白保罗怎么能为着哥林多召会感谢神。我对恩典也没有正确的领会，40年前我不知道恩典是什么，所以我无法领会第四节。说到第五节，我真稀奇哥林多的信徒怎么能在基督里得以富足。同样的，我也不能明白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他们里面得以坚固，以及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是什么意思。我从前还根据第七节释放了一些信息，大意是说，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看见恩赐没有什么作用，我们从第七节晓得你可以样样恩赐都齐备，还是幼稚的。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领会是对的，但在我的深处，我对这几节没有平安。最后我开始看见第七节所说的恩赐，我们可以称为起初的恩赐，就是出于恩典的恩赐，是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所领受的。七节的恩赐是指从恩典产生的内在恩赐，就如永远生命的白白恩赐和做属天恩赐的圣灵恩赐，不是指外在神奇的恩赐，比如在哥林多12章和14章里的医病、说方言等等的恩赐。这些恩赐乃是从恩典所接受，在神圣生命中出奇的东西。这些出奇的东西需要长大，以达到完全的发展与成熟。哥林多信徒并不缺生命中出奇的恩赐，但他们非常缺生命的长大。因此，不管他们在初期恩典里所得的有多么的丰富，他们在基督里仍旧是婴孩，是属魂的、属肉体的，甚至是属肉的。经过多年以后，现在我终于能放胆地说，一章七节的恩赐与12章和14章所说的恩赐不同。在这两章里，有些恩赐是神奇的，有些是成熟的。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这段的时候，会更充分的来看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一章七节的恩赐是指从恩典所产生的初期恩赐，就是永远的生命和圣灵的恩赐。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了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恩赐。照着使徒行传2章38节来看，圣灵也是恩赐。说这些恩赐是起初的恩赐，指明这些恩赐还没有发展，还没有长到成熟。植物从种子长到成为成熟的植物，说明起初恩赐的生长与发展。首先，种子撒在地里，这里种子就是起初的植物，种子生长的时候就不断发展，一直达到成熟。哥林多信徒都有起初的恩赐，他们都有神圣的生命和圣灵做种子撒在他们里面。如果我们不但从上下文，也在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信徒经历的光中领会这些经节，就会看见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人所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在哥林多的信徒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你们相信的时候就领受了起初的恩赐，就是神圣的生命和圣灵。问题是，你们没有让这些恩赐生长并发展。为这缘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指出，哥林多人需要长大。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哥林多人就着起初的恩赐而言，还是婴孩，迫切需要长大。婴孩有生命，也有生命的功能，但没有生命的长大或发展，这是婴孩不可能做什么。孩子长得越大，能做的事就越多。比方说，我11岁大的孙子能做许多事情，是他7岁大的弟弟所做不来的。就是长了4年，也会大大不同。这不是说弟弟没有生命，他有生命，但这生命还没有同样多的发展。照样的，哥林多人虽然领受了起初的恩赐，也在基督里，在一切的发表和知识上样样都得以富足，但他们仍是婴孩，起初的恩赐还没有发展。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崇尚哲学的人，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古时候的希利尼人比我们今天更崇尚哲学，我们都是崇尚哲学的。我们这些崇尚哲学的人就像哥林多人一样，在属灵事物的领会上已经得以富足，我们可能对这些事物有所认识，但在基督里仍然是婴孩。许多圣徒由于受了教育，能够领会那些传达属灵事物的发表，他们也许理解其中的思想，却没有得着实际。这就是哥林多信徒的光景，因为他们受了文化、教育和哲学的熏陶，能够领会那些表达保罗直视思想的话语，但他们却没有这思想的实际。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绝对可能在字面上领会我的指示，他们也许领会话语中所传达的思想，但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思想所表明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基督自己。他们就像哥林多信徒一样，在发表和知识上，在属灵事物的领会上是富足的，但他们没有得着多少这些事物的实际。保罗在七节也说到，热切等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里的显现是指主的再来，等待主的显现是真信徒一种正常的表记。保罗在八节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在这节里的他是指四节里的神，就是那起头赐给我们恩典的神，他也必坚固我们到底。坚固这一个词指明我们信徒在起头接受恩典之后，还需要在生命上长大。